check. 1, 2, 3, 4, 5, 6, 7, 8, 9, 10. Test, audio test, 1, 2, 3, 4, 5, 6, 7, 8, 9, 10. Audio test, this is an audio test, 1, 2, 3, 4, 5, 6, 7, 8, 9, 10. This is an audio test of the table mics. Audio tes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This is a test for the table mics. This is microphone number one, and we are doing a audio test. This is a test. Number one, microphone number one. Testing microphone number one. Yes, this is a test. Microphone number one, test. Check, 1, 2, 3, 4, 5, 6, 7, 8, 9, 10. Audio test, audio test, audio test, audio tes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udio tes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This is a test, test, test. Good?
Are we going to be doing it from standing? I think we can do it from sitting, you know, I think. Yeah, that's what you mean by coming up and down. Yeah, yeah, yeah. But I think we do it seated rather than, we don't want everyone up at the lectern. Yeah. So I sent a message to Marika. I said, Buddy's got great graphics. Where does he get those from? And she said it was you. Did you use someone else to help you? Or? Okay, so yeah, they're nice.
Check, 1, 2, 3, 4, 5, 6, 7, 8. Audio test.
Ladies and gentlemen, would you be...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赶快就坐。会议马上就要开始。CWG 管理学市民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再次提醒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赶快就坐。会议马上开始。
Once again, ladies.
女士们、先生们，再次提醒，请大家赶快就坐。CWG 管理权市民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赶快就坐，谢谢。
Once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would be kind enough.
女士们、先生们，再次提醒，请大家赶快就坐。CWG 管理权市民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谢谢。
Can I please ask you to be seated? We're going to start the session now. Good morning.
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我的名字叫做 Thomas Sacker， 我是 CCWG 的这个副主席之一，这是负责问责制的。我要再次欢迎大家，不管是在这边开会，或者是透过远程开会。就像 Fadi Shahari 在刚才他的演说当中也讲到，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聚焦于移交的第一阶段的工作。我这就是第一个。我们今天开的有关这个的会议，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座谈的成员。第一个是 Liz Ferd， 接下来是 Jonathan Robinson， 他们两个呢也是 CWG 的共同主席，他们最近刚提交了他们的这个提案给章程组织。我们认为这些章程组织呢应该很快的也会批准这个提案。接下来我旁边的是这个 Matthew Well， 然后在我左边是 Leah Sanchez， 他们是这个 CCWG 的共同主席。我们现在呢还在做我们的提案，所以到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进展如何。所以现在你待会看了这个幻灯片以后，你就知道现在呢这个重担主要是在 CCWG， 但是呢你们也不用为我们阿根廷感到哭泣。所以现在我们先请 Jonathan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全世界的公民知道我们现在 CWG 的进展状况。谢谢 Thomas。 大家早上好。在我们开始讲 CWG 工作的细节之前，我就稍微说几句开幕的这个致辞。那当然讲到我们这边有两个跨社群的工作 小组，那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宗旨及目标，同时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宪章。那他这个宪章呢是由个别的这个组织批准的，也就是他们透过这个宪章及章程来启动他们的工作。所以 NTIA 呢他打算撤销他有以来的这些责任，所以当然这对我们来讲现在是两个工作小组里面最主要讨论的话题。这当然包含了 CWG 负责他的这个管理权，另外呢这个 CCWG 是负责问责制的。当然了 IANA 的职能呢现在是由 ICAN 来执行，所以他们这问责制及这方面呢的这个连接是非常有关的，所以我们花了很多个月时间要确保这个连接呢不但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同时呢是一致性的，同时我们要确保我们所的工作并没有重复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定期的而且非常频繁的会开会会会面，希望我们两个团体之间可以做出一个也经过协调的做法。所以我们也透过了许多的这个两个小组的成员的参与，获得了许多的好处。那你们大家可能知道 CWG 呢他已经把最终的提案提交给章程组织了，我们现在在等待他们的批准，希望在这个星期稍后可以获得他们的批准。那至于 CCWG 的问责制他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现在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Liz 跟我负责主持的这个团体，我们许多的工作呢必须要依赖这个问责制团体所出来的结果而定，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整合域名提案有关管理权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团体呢除非到最后获得这个问责制团体所提供的这些意见的话呢，否则的话我们提供的提案就不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在最终的提案，也就是来自这个问责制的这个提案呢，到最后会提交给章程组织来获得他们的批准。那当然这个章程组织他们在批准这些 提案之前，他们首先要先看到他在这个管理权里面的这个小组所做的工作是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呢，现在给了提供大家这些背景材料之后呢，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我们这两个团体之间的关联。来这边参与这个会议，老实说，我们也希望你不是只是坐在这边听我们介绍，而是真正的来参与。你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管理权移交，同时呢，你对两个提案要非常清楚，同时你也必须知道他们现在工作的一些新的进展。当然呢，这包括了上个星期在泰国所开的会议。所以刚开始呢，这场会议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我们管理权的这个提案。然后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聚焦问责制方面的工作。那希望呢，到最后呢，你可以对我们的提案感到有信心。我们的社群呢，也可以继续透过这个问责制的团体有更多贡献，
并且了解相关的条件以及条件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得社群能够对管理权提案进行表决。我们都知道管理权提案呢，同问责制的提案是有着紧密联系的。这样的话，通过本节会议的介绍呢，使得社群能够更好地对管理权提案和问责制提案提出他们的表决意见，或者是说更多地理解这两份提案之间的联系。那这就是我们这届会议的目标。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Lisa， 给大家进行第一部分的介绍，谢谢。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在座各位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感谢你们。那我今天呢，简要的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幻灯片。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统计数字和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幻灯片，因为你看到这张幻灯片上展示了在这个过程中，在制定提案过程中，我们有了很多的努力，而且我们的制定编制提案的团队呢，也是非常具有多样化的。我们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代表，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共有来自所有的章程组织的代表都参与了我们的提案制定工作，而且我们也还有跟 ICANN 没有任何关系的53名成员参加了提案制定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显示了 ICANN 的外展工作已经涉及到了非 ICANN 社群。你可以看到一共我们有153名成员，152名成员，其中有19名成员和133名参会人。所以我们的工作组的这个范围和多样性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101次电话会议，工作时长达到了4893个小时，而且电邮呢也有4000多封。我们的提案呢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提案，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更大的流程中去的，其中这个流程呢就是问责制流程，这是之后的一个工作。当然 CWG 的提案也依赖于 CCWG 的工作。另外呢，我们的这份提案呢，实际上是针对 ICG 的 RFP 来做出回应的，所以我们是 ICG 的这样一个下属的流程之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 ICG 下面有这个 IANA， 它是关注协议的 ；CRISP 团队是关注IP 地址的，而我们的这个工作组呢，则是关注域名的号码和。协议的这个两个团队，他们的提案呢是在1月份提交的。那 CWG 管理权在 域名职能上我们花的时间会更多，所以我们现在才刚刚将提案提交给章程组织，也是刚刚提交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时间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提案呢还需要在 ICG 同 ICG 一起启动共同公共评议机，同时呢我们的提案还同 CCWG 的公共评议机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这非常重要，使得我们最终能够将提案提交给 NTIA。 为什么问责制对于 CWG 的提案非常重要呢？这是因为 ICANN 是协调域名和 IANA 职能的一个机构，所以呢 ICANN 的问责制同我们的这个职能是有着紧密联系的。那么我们的这一份移交提案的目标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满足直接客户的需求，那么就是我们要确保要针对域名系统提交一份非常整合的移交提案。那么这份提案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们觉得第一，这份提案必须要代替现有的 IANA 职能的合同，并且要满足 ICANN 的问责机制，从而来实现 ICANN 针对 IANA 的职能的运营。第三呢，就是要尽量的分离运营和政策制定的这样一个职责。另外我们还要替代 NTIA 在根区中的职责。另外我们还要找到足够的资金来支持 IANA 的资金职能运营。最后呢，那就是要使得多利益相关方社群能够参与进来，能够找到 IANA 职能的一个新的运营商，如果有必要的话。那这个是极端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两轮的公共评议期了，第一次呢是在去年12月份，当时我们把提案草案发出去了，而且得到了很多的反馈意见，使得在接受了那些意见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修订模型，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反馈意见的呢，就是说客户他们对现有的 IANA 的运营商是非常满意的，而且 ICANN 应该继续来管理 IANA 的这个职能。另外人们也指出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法务的建议，所以根据这些建议呢，我们就聘请了一家法律顾问，同时呢同我们的团队进行合作，当然了这是非常好的协作。那么在第二轮公共评议期中呢，这是在4月份，这一轮公共评议期帮助我们更好的进一步完善了我们的提案的内容。在这一轮公共评议期之后，我们对 PTI 的职责和架构进行了改进，并且加强了根区环境的环境，同时呢也就这个最终的极端情况做出了处理和改进。那么这些流程和内容呢，都是针对所有人的，任何人都可以给我们提出意见和评论，从而使得我想说有很多人给到了我们非常好的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模型了，确定了这样一个模型，而且我们这份提案也已经发送给了章程组织了。那么我现在要把我的话筒交给 Jonathan， 他将会给大家介绍真正的我们确定的这个模型是怎样的。谢谢 Lisa。 那么这张幻灯片呢，主要是来显示 我们的工作的成就是怎样的。那这个是对移交前和移交后的这样一个架构的比较。在移交之前呢，你可以比较一下在移交前是怎么样的情况和移交后是怎样的情况。那么在左边呢，你可以看到上面是灰色的部分，现在的情况是 NTIA， 它是一个监管的管理的一个机构，然后下面是 ICANN， 它是 IANA 的职能运营商。IANA 的职能的管理呢，是 IANA 工作 ICANN 的工作的一部分。 ICANN 同 NTIA 有一份合同，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治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现有的这个管理权的这个监管的情况。那么在移交之后有什么样的东西会改变呢？大家知道在幻灯片右边你可以看到有些图片呢跟移交前是类似的。首先呢，我们要设立一个移交后的 IANA PTI， 它的职能呢是完全独立的，而且它是 IANA 职能的独立的运营者，而且它也是一个法律的实体，它是一个从法律上独立出来的一个子机构，也可以说是就像公司里面的一个子公司一样。那这个子机构呢是一个法律实体，它是从属于 ICANN 的，但是你也要注意它是一个法律的实体，是独立，也是独立于 ICANN 的一个实体，它只是从属于 ICANN。那通过这种法律的实体的机构呢，使得这两个机构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的清晰了。通过这种架构使得 ICANN 和 PTI 之间有独立的情况，而且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明晰了。另外这个机构呢，可以说可以跟 ICANN 签署合同，因为在此前当 IANA 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机构的时候呢， ICANN 没有办法跟 IANA 签署合同，所以在移交之后设立了一个独立的 PDI， 那么这样的话 ICANN 就同PTI 签署合同了。那这其中包括服务水平合同呢也是可以单独签署的。最后呢，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实体，比如说如果 ICANN 破产了，或者是PTI 破产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通过这种法律实体的这样一个机构呢，这些内容都可以更加明晰的规定出来。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我们还需要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改进和修订，而且在最后实体机构进行相互分离的时候，这个内容我们也可以在法务上进行更好的规定。那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问责机制和 CCWG 的问责机制的规定呢也能够更加明晰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针对 ICANN 和 PTI 的这个整个的架构呢提供更好的问责制。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张幻灯片中呢，我将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PTI 以及董事会同 PTI 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 PTI 它将会是一个子机构，那么这个子机构它会有自己的董事会，以及这个 PTI 同 CSC 和 IFR 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这是在接下来几张幻灯片中将会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这就是 PTI， 也就是移交后的 IANA。 这个架构呢，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确保这个子机构有它的独立的董事会，而且也能够接受 ICANN 董事会的监督和管理。所以 PTI 仍然还是在 ICANN 的下属之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现在客户对 ICANN 对 IANA 职能的管理是表示满意的，所以 PTI 还是从属于 ICANN 的。那么对于用户来说呢，如果 PTI 运行不正常的话，我们要确保 ICANN 能够对这些内容进行负责。而且 PTI 有自己的董事会，那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呢，则是由 ICANN 的来指派的。那这是第一张幻灯片的内容。那有些人对这张幻灯片也有一些看法，而且我们的工作组对这个问题，对这个幻灯片也进行了讨论。
在我们直觉上面呢，我们可能会认为要去在这个移交后的这个实体面找到一个独立的管理跟监督。但是呢，在我们透过我们法律上面的顾问以及小心的考虑之后，我们也了解到了。同时呢，我们的总结是，现在这个地方呢是不适合用一个完全独立的监督的机制。为什么呢？因为移交后的这个实体，它基本上呢是透过 ICANN 的会员制跟 ICANN 维持关系的，所以同时呢，他们也透过 ICANN 指派了大部分董事会的成员。所以呢，他如果今天呢是完全独立于 ICANN 的话，那 ICANN 在移交之后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法律实体，所以在某些方面来说，他就没有办法完全针对他的绩效来问责。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他今天的表现或绩效不让人满意的话，或者是遇到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机制是可以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待会会多做介绍。但是呢，在右上角你可以看到这个 PTI 组成组合它的这个成员。首先呢，它有一些最资深的管理人呢，他是负责一些董事会上面的工作。现在 ICANN 也指派了一些董事会的成员，在作用上面跟这个法律上面呢，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是呢，它还是属于母公司下面的，这个母公司就是 ICANN。 所以呢，负责他们的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呢，他们基本上就在董事会上面。接下来呢，他们必须要受到母公司的控制。那就这种情况下呢，这种附属公司或子公司要跟母公司息息相关的，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问责机制来让 ICANN 针对他的子公司的绩效来负责。只要这个子公司一直是 ICANN 下面的附属机构，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希望能够指派两名独立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独立的这个监督。那我们的要求呢，是这些独立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将是透过一个机制，例如说 ICANN 的提名委员会，或者是其他一些有效的机制，来谨慎的甄选出合适的人选。这样子呢，我们希望他们移交后的这个实体的独立审查能够做得更好。那当然，他这个技术上面的职能的客户呢，他们每天可能都会有日常的互动，就像一般的客户一样。 当然啦，现在这一张图上面的客户主要就是域名的注册局。为了要给这些客户一些比较有组织形式的这个代表，尤其是在 IANA 移交之后，这个工作小组呢也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正面的建议，有建设性的建议。它有一个这个客户常设的这个委员会，他们基本上呢是由一群的这个注册局的客户所组成的，他们能够定期的会面，同时呢提供这个运营上面的监督。这些这个责任呢以前是由美国政府所承担的，我们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为客户提供直接的服务，那就是我们称它为客户永久委员会。基本上它给我们一个机会，让这些 SO 跟 AC 的这些联络人呢来参与这个客户永久委员会。也许这些 SO 跟 AC 对这个实体为客户提供日常服务这方面呢没什么兴趣，那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让他们选择是不是要提供个联络人。那当然呢这里面有一些细节，包括就是它包含哪些责任以及联络人有什么样的资格。那当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TPI 跟 CSC， 我们就开始看 IANA 职能的审查。在这边呢我们也意识到几个关键点，尤其是他们必须定期的用远程的方式来审查。当然了他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获得多重利益方的意见，这个是在移交后的一个结构跟做法。现在这个计划这个审查呢是以五年为一个单位，除此之外我们也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提议，也就是说呢这个审查呢是在移交后两年进行的，这样子呢在移交后我们不用等待太久才做审查，但是呢它又可以达成一个平衡，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个移交后的实体马上就开始做审查，但是呢我们又不希望它等待太久导致到最后呢有一些太疏忽的地方。所以这个在 IANA 的审查职能里面你可以看得到。那当然这里面是很多大家很熟悉的，这些包含了 ICANN 社群。那老实说呢我不知道我该不该一一跟大家介绍，但是呢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IANA 职能审查里面的多重利益方这一块。你看到最下方他讲的呢就是一个特别的 IFR， 这基本上包含了几件事情。虽然呢它是一个有结构性的同时定期的审查作用，但是呢有时候它可以在周期以外也做出报告。这怎么样去进行呢？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他认为在绩效上面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他还没有透过跟客户的直接的互动来解决，也没有办法透过移交后的这个实体来解决，也没有办法透过 CSC 来解决。在那种情况下呢，他有一系列的这个做法可以帮助你来解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在报告里面也写出来了。它是一个非常建设性的做法，它可以让你做一个更快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补救的做法，也就是呢如果它今天有关 IANA 职能的这个审查以外的这些问题。那当然讲到这个审查呢，不管是特别审查或者是定期审查，它并没有任何的限制，它可以去审查什么东西或者是提供什么样的建议。所以至于它审查的这个范围呢，它并没有一个限定。 这很重要的，也就是移交后的他的这个审查范围没有限制。那当然了，我们审查作用里面可能到最后会有一个建议，就是工作的隔离或分开。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说呢他分开审查会造成整个实体的这个隔离，而是说呢他今天如果这个建议被提出来之后，他可以交给这些跨社群的工作小组，让他们开始启动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呢是在六个月之内完成的，所以呢我们称它为这个单独的或独立的这个跨社群工作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有这个监督的这个机制，它呢可以来取代现在的管理职能。我觉得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呢也是以多重利益方为基础的一个做法。那当然这是很重要一点，同时在实施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细节要谈，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提案呢我认为是值得人们满意的，同时呢它也是针对 ICG 的 RFP 所获得的一个全面回应，所以谢谢大家在这方面的注意跟聆听。之后呢我们会再回来，尤其今天早上的最后一场会议里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详细介绍，也让大家知道他问责制以及管理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谢谢，现在我再把话筒交给我的问责小组的共同主席。谢谢 Jonathan。 现在呢我们就让 Liz 跟 Jonathan 让他们有几分钟来休息，待会呢再上来继续开会。现在呢我们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有关加强 ICANN 问责制的跨社群工作小组的一些介绍。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有这个跨社群ICANN 问责制的这个三个共同主席，一个就是 Becky Burr， 他是主要带领我们做审查的这方面工作的。 Jordan Carton， 他主要是帮我们做一些社群机制方面的工作。最后还有一个 Steve Del Bianco。那现在呢我们就聚焦于现在这个初步的报告。首先我们先由 Thomas Recker 来给一个报告，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的做完这方面的介绍，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做问答。好，现在请 Thomas 发言。谢谢 Mathieu，我只想再刷新大家的记忆， CCWG 问责小组它主要的宗旨呢就是希望能够改善 ICANN 的问责机制。所以我们做的不仅是跟问责制有关的事情，但包含了 IANA 移交的这一块，那这个呢是很明显的我们的职责之一。另外还包根据 CWG 的这个章程呢，我们也在看ICANN 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问责情况。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呢，我们现在工作主要分成两个工作流。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它的问责机制，这个呢可能要么要去实施，要么就是要进一步的去承诺，尤其是在移交之前。那刚才 Fadi 所指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在都柏林之前能够让这些章程组织去审查同时批准。所以我现在呢想指出几点可能跟你个人比较有关的。现在我们是在第一个阶段，但是呢您不用担心，我们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我们称它为工作流一，里面包含了这个问责机制的措施。那当然呢现在这是我们正在做规划，所以呢在移交之前呢可能没办法结束完成，所以这是属于比较长期的一种问责工作。 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已经包含了一个清单，这清单覆盖了我们该做的各个不同工作范围，也这个也被放在我们的报告里面了。所以这样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呢不是只是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概念，想要改善 ICANN 的问责制，而是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强而有力的，就在移交之后人们也不会遗忘的这些机制。CCWG 大概有150个个人在这方面一起合作，但包含了26个章程组织的成员以及120个参与者。那透过这张幻灯片你可以看到有哪些区域的人来参与。那当然我们希望在全球方面能够更有兼容性，所以任何人想参与我们这方面的工作的人，我们都欢迎来参加。现在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团体来帮助我们达成这个重要的任务。接下来给大家一些统计数字，包含我们的电话会议以及志愿者的人数。这我大家之前看到我们 CWG 的一些数据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数据比他们更庞大。那在我们报告里面所展现的东西很重要的一点，这个不是已经获得我们团体的共识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已经让大家提供你的这个评论的这些提议呢，事实上并不是已经决定的。
我们觉得呢，这是对我们非常有效的。我们觉得可能在我们做出结论之前，如果能够有一个公共评议期的话是更有益的，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想法，而且能够相互交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做我们的工作。所以现在的这些基本内容呢都还没有确认，也不是永恒的，而且我们也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的工作组其实在这某些方面呢也一直在讨论和辩论，而且对不同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这个解决方案，而且愿意同当地的社群进行交流。但是从最开始来始，我们的工作组就有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要为社群来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来推动社群的工作。那这包括四大基础部分，而这些也是根植于现有的机制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完全创造新的机制，而是通过现有的机制来审核，看看哪些有效，哪些还可以得到改进，哪些可以创造。而且我们也听取了社群的意见，比如说在去年我们举行的公共评议期中，社群给我们了一些意见，而且我们对所有这些意见进行了分析，然后呢才确定了这四大方面。所以这四大部分呢并不是我们完全创造的，而是我们是根据现有的状况所延伸的。那这四大部分呢实际上呢是就像把 ICANN 按照一个小国家来运营。那么我知道我很难找到一个很正确的类比，但是我想说在这里我们就把 ICANN 看作一个小国家。那这个小国家里面会有立法、司法和执法三部分。那因为 ICANN 同美国有一些紧密的联系，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现在对 ICANN 有一些管理权。那么当美国政府的管理权完全被移除之后， ICANN 就是一个完全的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么 ICANN 董事会它就是执行机构，我们的章程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宪章呢，那就是 ICANN 的章程，而且我们的司法机构呢，就是一个独立的审核机制，那就是这里的独立审核机制了。那么在这一张幻灯片，你可以看到我们又有四个基础部分，这是我们刚才那张幻灯片显示了的。那么我们准备确定一个社群的理事会，那这样的话是 SO 和 AC 呢都参与进来。那么其他的章程组织都有五个 席位，而 ISAC 和 RSAC 只有两名席位，从而使得这个社群理事会呢能够执行社群的权利。那么他们的权利包括什么呢？那就是审核或者是撤回 ICANN 的预算，而且是审核或者是召回整个董事会成员。他有权召回整个董事会或者是撤销某一董事会成员。那这些呢都将会写入 ICANN 的章程，从而来加强章程的内容。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使得 ICANN 的董事会更加的谨慎，那就是你们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如果你们没有做得很好的话，我们就有权利召回董事会或者是移除某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制衡的机制。所以 ICANN 的问责制， ICANN 的董事会要变得更加强大。那么在章程这一块呢，我们就确定了章程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章程，那基本章程呢包括 ICANN 的使命和它的愿景等等，那这些呢都要经过独立的审核机制。而且基本章程呢也不能是随便得到修改的，而且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非基本的章程。那我想说，通常的这个章程的修订可以由董事会来进行，但是基本章程的修订呢则是必须通过社群来确定。如果社群觉得章程修订的过程中社群不满意的话，那么社群呢就有机会来否定那个修订。但是对基本章程来说则不一定了，在基本章程过程中呢，社群首先必须要通过正确的或者通过正式的方式来通过章程的修订。那这些内容也已经放到了 CWG 的提案中去了。那通过这种方式，那就是我们一方面来保持灵活性，同时呢也保证基本章程的修订更加困难，而且同时 ICANN 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同时在那些需要修改的非基本的章程内容的时候，如果在需要修改的时候，董事会有权进行修改。我们还设立了一个独立的上诉机制，那也就是 IRP。 我们对现有的独立审核机制进行了审核，我们看到了 IRP 现在的这个无效和有效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对 IRP 进行了改进，所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独立的上诉机制。那 IRP 的结论呢要对董事会具有法律约束性，而且 IRP 不仅仅会考虑流程，还要考虑到实质性的内容，还要讨论各个案例的最终所带来的优劣状态，而且还要确定每一个决定的推行的状况是怎样，而且还要确定一个上诉机制，如果决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的话，那么将会有这样一个上诉机制，使得上诉机制对此进行一个评估。而且在每一个案件上都会确认1到3名的这个上诉机制委员来对这个案件进行审理。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决策机构。那你可以看到在现在的这个会员机制呢，我们是这样确定的。那如果 SO 和 AC 对现在的 ICANN 的行为不满意的话，他们将会提出请愿，然后呢我们就会审查这个请愿呢是不是满足了这个请愿的提交的资格。如果满足了的话，那么这个请愿呢将会到表决机制这里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表决的成员就是 SO 和 AC 的成员这里选出的。然后如果这个请愿得到通过了的话，那么社群就能够达到最终的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票数呢是29名，他这个表决该是怎样去进行表决呢，是由 SO 和 AC 自己来进行确定。那么我觉得呢，到现在介绍已经差不多了。我想说我们所确定的这个架构呢是一个参考架构，而且我们对其他的架构呢也是开放的。现在的这个参考架构呢是根植于 SO 和 AC 的，而且我们建议呢要确定每一个 SO 和 AC 建立一个非注册协会，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一个模式。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也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是我们建立这个非注册协会主要是因为要确保 SO 和 AC 都是法律的机制，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行使职能，这只是我们的建议而已，这是我们的参考的这个架构。我们现在就要看咱们的社群对咱们的这个拟定的提案有什么样的看法。 Leon 您可不可以继续介绍，谢谢。还是我继续介绍呢？好的，我们现在尝试对各种各样的支持进行分类。我们也在尝试达成共识，来确定哪些方面社群是极力支持的，哪些方面社群需要得到澄清的，而且哪些方面社群需要我们继续执行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架构。我想说大部分的评论人员呢都说我们的这个架构是非常好的，他们都支持我们所设立的四大基础的成分，而且他们也指出我们的建议呢能够极大程度上的提高 ICANN 的问责制，所以呢这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我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进行解释，他们就同意了。但是我想说社群现在总体来说是支持我们的。但有关基础章程这一块呢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然后对 ICANN 的目的和使命的一个清晰界定这一块社群也支持。另外 AOC 审核也添加入章程这个问题呢社群也是非常喜欢的。而且他们也指出某些内容，某些 AOC 内容如果终止了的话那么该怎么样去做，所以这些内容应该写入章程。所以这四大部分呢都是我们基本上达成共识了的，我们的社群都极力支持的内容。但是我们还需要把它们从细节上展开，我们会在本次会议上以及以后的公共评议期上做好记录，来看看在这几个方面能够怎样完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四大方面呢都是社群极力支持的。我想说我们收到的所有的评论都会得到我们的审慎考量，不论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提交你们的意见，我们都会仔细的进行审核，从而我们能够完整的审核所有的社群的意见。从而通过这些社群的意见来改善现有的独立审核及改进现有的这个提案。那而且我们也会在反复的核对已经完成的工作和没有完成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工作。那么 Leon 有请你介绍下面部分。谢谢 Thomas， 我是 Leon Sanchez。 那远程的参会人员现在告诉你们，我现在是 Leon Sanchez 发言。 Thomas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社群呢对我们的总体的这个提案是表示支持的，但是我们也获得了相关的建议，那或者是说要求我们对某些问题进行澄清和解释。那这一部分呢主要是 IRP 这一块，也就是独立审核流程。那么我们想说呢， IRP 呢它已经获得了社群的总体支持，但是社群呢要求我们对 IRP 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和澄清。比如说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请求的这个重审这一块需要得到澄清，还有呢他们需要我们对最佳流程进行一个澄清，还有监察官的职责我们也需要对他们进行澄清。那有人说监察官应该参与独立审核机制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利有意思而且有价值的这些评论，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也会对此进行审慎考量。另外我们还被要求对董事会的审核呢进行再次澄清，比如说董事会成员不得审核他们自己的工作，那这是社群表达的一个主要的意见和担忧。另外
我们在审查标准上面有一些改变，例如说它是重大受到影响或者是受到重大受到伤害之间的差别。这个新的 IRP 呢它可以看到，看这个人呢他是受到了重大的这个影响或者是重大的伤害的话呢，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再一步的界定。再来呢就是有关他的截止日期，有些呢认为这个截止日期太短，有些认为太长。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有收到一些要求，他们希望在这个特别情况下呢能够延长他们的时间限制。再来我们就是有获得大家希望我们在例如说财务的安排或者是复权以及禁止 IRP 使用这方面呢能够有更透明的做法。这个呢就像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还在改进当中，现在这个不是最后的一个版本，也不是说一成不变了，所以我们将会继续的不断的融入我们现在从社群这边所获得的意见，所以呢会把它放在下个版本的提案里面。就像我刚才讲，这就是我们去澄清的一些地方以及解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议题呢是不断在出现的，我相信马蒂大概有这方面的一个总结吧，是吧？谢谢。完全没错，这个对我们整个团体来说可能是最有意思的一块，因为当你开始做公共评论的时候，你可能就当然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早期获得一些公共的评论，就算它不是一个以共识做成的一个提案，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社群里面可以让他们注意到一些事情。虽然呢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团体，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没意识到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这些关键，第一个就是 ICANN 整体来说他问责的一个文化，在那背后当然大家有一些担忧，例如说他这个问责呢从董事会如何慢慢的下放到各个不同组织的层次，这个是好几个评论者提到的担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花了许多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将是我们会去考虑如何在我们章程许可范围之内去解决的事情。 第二个话题呢，也是由许多人提到的，也就是说呢，由谁来负责这个监督的工作。我们现在所提供的一个模型呢，它是一个这个问责的模式，当然呢，它是就是权力是平分的。所以现在呢，有几个评论者他们提到了，他们说是谁来要求整个社群问责的呢？他们说呢，现在有这些组织，那根据我们的提案呢，我们希望赋权给这些组织，透过一系列董事会所做出来的决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这个团体需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了，它必须要在我们章程许可的范围里面，因为我们老实说也没有能力来做大幅的改变，但是呢，我们要确保当我们在付钱给 SO 跟 AC 的时候，不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尤其是在这个有限的权力范围之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基本上是涉及我们如何确保 ICANN 被赋权的这些社群可以快速的有效的来代表全球的这个互联网社群。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些 SO 跟AC 他们如何用他们新获得的这些权利来教职更广泛的互联网用户的期望，也就是我们这些创造出来的这些机构，不管是 SO 跟 AC， 它本身也是非常多元化的，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强调一点。这个就像刚才法迪什哈里在开幕仪式所说的，卓越这一块，它是一个里程，你永远不可能过度的多样化，我们就只能不断的改善，去改变，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问责制以及我们的多样化。这个呢，在许多的评论里面也提到了，所以针对这三个新的议题，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待会在问答的这一块呢，可以提出你的看法。我们呢现在开始着手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能够获得你的意见来讲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第四个话题是我们在好几个评论里面看到的，这个就是跟这个参考的模式，就跟刚才 Thomas 提到的是一样的。这个参考模式呢，是我们设计出来的一个模式，主要是要赋权给这些社群，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社群的这个机制有29票。就像刚才 Thomas 所说的，我们现在考虑一个参考的模式，也就是说呢，把 ICANN 变成一个会员制的这个组织，就表示呢，任何人，包括 GAC、ACSO、ASEC、跟 GNSO， 它将不会是一个开放式的会员制，这是我们的提议。也就是说呢，他们必须要创造出这个一个 IA， 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加入这个组织。那当然这个导致大家有几个担忧的情况，因为第一个是有关它的这个复杂性，第二个呢跟这个 EVA 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组织他们可能必须要在某个管辖区里面 成立一家公司，包括在加州的这个管辖区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团体呢，在星期五的时候也去看了一下这些所有的评论，我们也去听了他们的这些看法。所以之后呢，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再试试看，再去重新设计一下这个模式。我们也开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议，我们有许多参与的这个 参与者以及成员呢，他们用5分钟的时间跟我们介绍他们最喜欢的模式。那当然，根据我们的各个不同的要求，我们开始把这个清单进一步的就是筛选。所以现在呢，我们称它为一个赋权给 SO 跟 AC 的模型。它基本上呢，提供给他们一些可以就是合适的一些权利。那当然，它也是在我们现在的发展当中，我相信待会大家一定会有许多方面这方面的问题，Vicky Bird 可以可能针对这个问题来做回应。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有关这个 UA 这一块呢，它现在已经被排除了，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去考虑是不是要在加州组成公司，例如说去注册、去填表格、去跟加州的这个法律部长申请，已经不再需要做这些事情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新模式呢，事实上里面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因为如果你看这张图的话呢，它还是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因为这个 RSEC 跟 SEC 呢，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咨询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把29个成员呢做了修改，但是呢，他们的权利还是依然存在的，他们可以去反对预算，或者是一个战略计划，或者是反对任何的这些这个章程的修改，或者是解聘任何一个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成员或整个董事会。所以当然这个措施跟做法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讨论。但是呢，它里面讲到的是两层的做法，也就是说呢， SO 它是一个成员，然后他们可以再创造出另外一个这个协会的这个做法呢，或集会的做法，现在这个已经不适用了。所以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让大家开始做个问答了，所以我现在呢让Leon来开始主持我们这场问答。谢谢 Matthew。 我们现在当然是希望能够开放让大家来发问。你可以看到前面呢有话筒，那我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把您的看法或者是您的问题呢简短，所以我们现在会计时的，这个计时器呢是2分钟的或10分钟的，所以现在我们欢迎你到上面来提供你的看法。所以首先呢，您先跟我们讲一下您的名字以及来自哪个组织，主要就是为了这个记录文字记录员或者是远程参与者可以知道，同时呢帮助这些翻译员。所以首先呢，请您先介绍。我是 IPC 的成员，我是 Eklund Malise。 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呢是针对这个管理权的提案，所以我不知道 Jonathan 或 Elise 是不是会再回来继续开会，但是也许有其他人可以帮助我回答这两个简短的问题。我首先的这个问题是有关这个管理权的这个提案，尤其是在移交之后以及创造出 PTI 之后， IANA 的这个管理者呢，是不是他是要去跟 ICANN 董事会做报告，还是 PTI 的董事会做报告呢？所有呢跟这个 CW 有关的问题呢，我们就保留 CWG 有关的问题，我们就保留给待会再讨论。我刚才应该稍微澄清一下，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们要求我问一个有关的问题。我是来自 ethnic， 现在讲到问责跟这个管理方面呢，现在 PTI 大家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创造出它的一个结构，所以呢现在我想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考虑 PTI 的保留，例如说呢在他们最基本的章程里面提到这个 ICANN 是不准，就是到最后关闭这个 PTI， 或者是呢改变 PTI 的宪章之类的。现在有没有谁想提供答案的呢？ Peggy， 我自己本身呢还没有仔细看 CWG 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会获得这个有关章程改变的一些要求，这是来自 CWG 的，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随便改变的。 PTI 的成立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最基本的章程，而不是一个标准章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般的这个标准这章程呢包含了就是社群通过四分之三投票以后可以只否决它的改变，但是呢如果今天董事会建议要去修改它的基本章程的话呢，这些社群必须要有这个三分之二以上的四分之三以上的这个多数票才能够通过，这是一种保护它的方式。那当然啦，我现在问的说呢，现在有没有可能 ICANN 可以就是完全的决定就是废除 PTI，
除非是在这个章程出现了一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解释这块是怎么样的呢？ Madeo， 是的， CWG 也指出这些要求呢必须是默认的，那么有关这个子机构呢，我相信它的这个预算和它的这个战略计划中都有明确写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社群是可以对这些战略计划和相关的文件呢进行否决的。那如果 PTI 的工作是超出了预算超出了战略规划的，那么社群是可以否决这些文件的呢。所以呢现在在这一块呢我们有很多的保护措施来确保不会出现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谢谢，非常感谢 Alan， 有请新的SO 和 AC 的会员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使得每一个SO 和 AC 都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参与，但是我们听到 SO 和 RSEC 他是不愿意去参加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情况， GAC 也有自己各个国家的这个意见，而且在 CCNSO 可能对这个会员制也有他们自己的其他的看法。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如果 ALAC 也不愿意参与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了，也许 GNSO 很有可能就是 ICANN 下属的唯一的一个会员了，那怎么办呢？那么对于 GNSO 很有可能是件好事，但是对于 ICANN 来说，如果 ICANN 只是由 GNSO 来控制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或者是说 GNSO 的影响比其他的这个 SO 和 AC 更大的话，或者是有表否决权的话，那这个整个情况很有可能 ICANN 的这个多利相关方制度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了。谢谢 Alan。 那有人想回答吗？是的 Liz， 的确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模式都可能会碰到这个情况，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很有可能会受到其他的社群的反对。那我想说不论我们提出怎样的这个模型， 任何 SO 和 AC 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我想说，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讨论这个模型，这个模型还没有确定下来。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谈，但是不感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谈。那关键就在于我们必须要确保社群和 ICANN 之间有一个制衡机制，而且不能让这种制衡机制给消除了。而且如果要确立这样一个制衡机制呢，我们也需要 SO 和 AC 能够积极配合。所以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制衡机制，但是这个制衡机制的细节该怎样去执行以及该怎样去展开，这些都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而且在我们确定了 SO 和 AC 的最终的模型，不论是怎样的模型，我们都将会讨论细节。 Alan， 我想再谈一点呢，就是参与表决呢实际上是 SO 和 AC 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决定，而且这也是写入了章程的。这个决定是在任何时候 SO 和 AC 都可以做出的。而且我想说，在 SO 和 AC 表决的时候并不需要成为一个会员，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表决，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成为一名会员，但是他的表决权并不是需要一定要有这个会员才可以加入表决的。所以我们在写章程的时候希望这个章程是面对所有人的，所以任何的这种修订呢都是由 SO 和 AC 来确定的，他们并不一定非要成为会员才行。我再想确定一下，那就是在这个表决机制中呢，我们也确定了相应的保护机制。那这个内容呢并不会因为会 SO 和 AC 是不是决定加入会员而改变。 Alan Greenberg， 我想说呢，如果之前的 GNSO 他们如果想否决的话，他们该怎么去做？他们如果他们的权力更大，他们的影响力更大的话，那么其他的社群会怎么看呢？那我想说这个